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26号，公元2017年1月2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向印藏学生阐释慈悲重要性；中国维权者望川普落实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印度阿邦官员在达旺视察达赖喇嘛访问行程准备工作。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新德里先后向印度女性企业家、印藏学生发表了演说，阐释了慈悲在当今这个世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结束新德里行程后，尊者抵达达兰萨拉。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1月21号上午受印度工商联合会邀请，在新德里向200多位印度女性企业家发表演讲，展示了慈悲的力量。
Potential of warm-heartedness and human intelligence。
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的现场音频，达赖喇嘛尊者当时介绍了人类一体性理念，强调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具备思考能力，依靠这一能力行善，不仅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更能够对周遭的人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尊者说，创建幸福社会是每个人的责任，创建和平世界唯有透过努力付出才能得到，而非上天的恩赐。作为地球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都应怀着热情去付诸实践，创建幸福社会。尊者还指出，现存的教育体制太过于依赖物质，而印度古老的文化即脱离信仰的哲学思想能够对当今社会发挥积极的影响。尊者说，我们现在正实践者的教育体制太过于依赖物质主义，缺乏提倡内心的价值，而一提到内心价值，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宗教信仰。这个世界超过1亿人不承认宗教，他们同样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也不乏以宗教名义制造麻烦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古老哲学思想必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在接受观众们的提问时，达赖喇嘛尊者谈到，印度独立后现代科技教育得到了发展，遗憾的是，如今印度的古老精神文明似乎只剩下外在的遗轨，西藏则通过学习完好保存了那烂陀寺的传承。如今印度年轻一代也该推动在现代教育科技中融入古老的珍贵文明。21号下午，尊者莅临新德里母亲国际学校，并于发言时教导年轻学生们，大家有责任也有机会来创建和平的未来世纪。恐怖分子与贪污犯等麻烦制造者中也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达赖喇嘛尊者认为，原因在于现代教育仅关注外在物质目标，缺乏对人类更深层价值的探讨。尊者再次强调了将伦理融入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并指出，这并未建立于宗教信仰之上，而是人们的常识、共有经验以及科学佐证。另据美联社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受工商联合会之邀发表演说时，提出希望美国新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能够为全球的和平而共同努力。尊者并提到，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拥有慈悲心的领袖。昨天1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前往新德里西藏青年宿舍， 向500多名藏人学生给予开示。尊者介绍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保护西藏文化。尊者指出，如果真的为万物众生的利益着想，就应该先从身边那些同样希望离苦得乐的人们开始付出慈悲。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从16岁至今肩负了60多年的政治责任，如今整个世界都在朝着民主化发展，藏人当然要跟上这一国际趋势。政教合一，既是上师又是政治领袖的形式，已经过时。长期参与佛学与科学对话活动的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也在尊者要求下，在青年宿舍同学生们对话，介绍了与尊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开展佛学与科学对话的过程心得。在结束了于新德里的各项活动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月23号返抵达兰萨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川普入主白宫，各方担忧他可能停止对人权抗争的支持，但有美国议员承诺将监督新政府的人权工作，同时也有中国维权者希望川普能够落实马克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近日正式入主白宫，世界各地的人权团体均担忧他的政权将会停止对民主自由抗争的支持。去年12月23号，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经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正式生效。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可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其签证以及冻结其在美资产。英国卫报报道说，日前由多名中国维权活动人士成立的人权问责中心便宣布将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来推动美国新政府对中国的人权施害者和贪腐者进行制裁惩罚。该组织致力于系统性的搜集中国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案例、数据、证据，撰写关于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报告。另外，也将会持续推动美国政府实施全球马克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侵害者施以有效惩罚，推动世界各国民主国家建立类似的人权问责法案。推动该法案的参议员本杰明·卡丁告诉《卫报》，有详细证据证明中共官员长期严重侵犯那些异议人士与维权者的人权，应该透过问责法来将这些人绳之于法。卫报指出，4月底美国将发表马格尼茨基法的首份报告，虽然人权问责中心无法让所有涉案中共官员都被制裁，但他们强调将详细公布那些涉案的中共官员资讯。人权问责中心创办人之一曹雅学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那些侵犯人权的官员感到害怕、羞愧和尴尬。据报道，该组织首先将提交最少3个侵犯人权官员的名单，包括刘晓波的审判者、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以及对基督教团体发起打压的浙江省省委书记夏宝龙，另一人是对迫害陈光诚负主要责任的山东省常委李群。许多中国境内外人权活动者都担忧，川普上任后将会减少对人权的关注，但是本杰明·卡丁却向《卫报》强调，人权将仍旧是美国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之一。他表示，期待与新政府合作，来确保这一法案被完整且公平地实施。我们期待政权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施法案，我们在国会中也会尽职监督确保法案的顺利落实。 人权问责中心的另一位创办人胡佳希望，澳洲、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能够效仿美国，推出相同的问责法案。他并指出，从表面上来看，这三位被点名的中共官员都非常热爱中国，其实他们都将各自的资产藏匿在美国。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阿鲁纳恰邦首席部长白马坎卓昨日前往该邦境内的达旺地区，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访问行程筹备工作进行了视察。去年十月，印度阿鲁纳恰邦向达赖喇嘛发出访问邀请，印度中央政府也于不久之后核准了这一邀请，访问行程被定于今年三月份。印度媒体阿鲁纳恰邦时报报道指出，昨天1月22号，该邦首席部长白马坎卓前往达旺地区，视察当地为迎接尊者到访而进行的筹备工作。消息指出，阿邦首席部长白马坎卓先后参观了当地的寺院、体育馆及学校等场所，对各方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同时也给予了部分指示。2016年10月，印度阿鲁纳恰邦首席部长白马坎卓一行在首都新德里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发出访问邀请，获得了尊者的允诺。这一举动引发中共外交部抗议，指中方坚决反对第十四世达赖到中印领土争议地区活动，不要给第十四世达赖集团反华分裂活动提供舞台，以免影响中印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针对中共的抗议，新德里当局以阿邦为印度领土进行了回应，同时也核准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访问计划。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维卡斯·什瓦卢普当时表示，达赖喇嘛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宗教人物，而且也是印度的尊贵客人，他完全可以自由地前往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区。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他们搭乘火车不久，与一群印度人发生矛盾，更确切地说，外蒙古的留学僧人与印度人，那些印度人轻视性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任何权利与我们争你们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对于那些外蒙古留学僧人的反应，那些印度人几乎有点不高兴，他们用轻视性的口气说，你们不就是没有国家的一群西藏人吗？有什么了不起？说完这句话后，外蒙古人说，我们是外蒙古的留学生，这是我们的护照。时那些印度人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有些人还说，对不起，请不要生气。这个例子已经足够证明我的观点以及我们需要成为什么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公民。我想这个问题并不过分，正如某一个人当作奴隶来服务别人时，这奴隶也有权利争取相同条件下一切正常生存的人的相等权利，他的这个权利并不过分。尽管公民一词和奴隶一词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道理是不存在于任何区别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